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灵修的经节，是在加拉太书。我们从罗马书过来哈，当然没有全部，但是就衔接到加拉太书这两本保罗写的这两本圣经呢，书卷呢，它是紧紧相扣，也是彼此在呼应的。那来到加太书的时候，基本上是加进了这个我们要防备的我们的信仰，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僵化了。什么叫僵化了？就是好像变成一种信条或者是一种仪式。什么叫信条跟仪式呢？就是你可以写一篇很漂亮的祷告文，念一篇很动人的诗篇，可是呢，不一定有神，所以那保罗主要在加太书已经进到，已经这个人已经得救了，已经在主里面，已经就像我们讲过，得到了那个荣耀的自由，而且呢，这个人已经是神的儿女了，认神为父，父也认他为子的时候，来到加太书，他特别强调。就是我们不要在律法之下，请我们不要误解，我们不需要律法，我们活在律法里面，我们绝对不能活在律法的这个，律法就像一个规范一样，一个篱笆一样，但是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那我们用一个比较直白的字眼，就是说不是靠律法，不是靠律法哈，感谢。神啊，那个吴姐跟我们选的诗歌哈，我常常觉得她选的诗歌，就是我们当中在带诗歌人就会同感一灵哈。那就谈到这个恩典够用，是的，我们完全是靠着恩典，在恩典中，我们继续的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他也继续的带领我们哈。那基本上，如果我们讲的比较清楚，就是我们就是靠恩典的啊，没有靠别的，一点都没有靠别的啊，包括我们自己哈。那基本上保罗一直强调，我们已经被释放了，那就我们得到自由没有错哈，但是我们要站立得稳，这是罗太加拉太书第五章哈，第五章告诉我们的哈。那我们已经有一点点的分享，我们现在呢从。你们请你们打开加太书第五章，好吧？加太书第五章，哈。等于说，我们上次一直在分享，一直在谈的，就是我们要靠的是基督。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什么是靠。好，那如果不靠基督，那我们就会从第四节说，从恩典中坠落。记得亚当夏娃是从神的话语上面坠落，那现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靠基督的话，我们就会从恩典中坠落。那只要一从恩典中坠落，我们就是靠自己了。所以他下面马上接着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把这个当作你人生的公式好吗？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那么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在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灵修里面呢，特别有个信念，我们需要抓着的，就是我们都靠着神的恩典，那我们有责任吗？这里说凭着信心，那我们有责任吗？好，那我们现在从刚才我念的第五节哈，加太书第五章，我们从第六节，要把它念到第六章的第五节。大家准备你的圣经哈。那我请刘磊慢一点，不要太快啊，帮我们大家就对着这个圣经一面念一面思想哈。那等一下我会问你们，我们从罗马书到现在的灵修我们一次一直在重复一些经节哈，又重复一些经节。那你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我希望你自己也有你要跟我们分享的，从神的话语直接的这样的一个你的心得、你的领受，然后我跟我们大家分享，简单的分享 你所得着的，这样好看有没有？好，加他书第五章的第六节哈，第五节开始哈，第五节重复一下。今天这是我们的一个起始的经节，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好，等刘蕾，请你。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扰乱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恨不得把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弟兄们，你们蒙召原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这样的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再一节，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好的，好。来到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已经从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或者是教义啊，他在罗马书讲得非常清楚。什么叫得救的教义？教就是这个信仰里面的该有的绝对的一些成分。好，那么来到加太书呢，一样的继续我们得救的这个教义，然后要进入我们生活的这种落实。所以教义可以是你用背的，我背使徒信经，我背怎么样，我背怎么样，我可以坐在人前可以成一个好学生哈，但是来到生活的时候，是我们要结的果子啊。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这个呢，是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环节下面，我们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果子，这一切呢，都会到个地步呢，就是会展现出来的。好，所以 在加太书第五章的时候，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啊，你回去加太书第五章哈，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记得哦，圣灵所结的果子。上次我们强调那一节，生发爱心的信心，好，这个生发就是说它会长出来，它会展现出来的那一种，好，叫做果子。那么他就跟我们讲果子有哪一些特性啊？它不是九个果子，是这个果子里面的特性。你不能只有啊，苹果里面包括什么树什么树什么树，你不能说那个皮就是苹果，或肉就是苹果，或者是籽就是苹果，它全部就是苹果啊。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刚才我们又重复，我们已经一直在强调了哈，那个九个特性在里面哈。等一下，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啊，到底结果子是我在这个结果子的过程当中，我有责任吗？好，我要跟大家有一个重点啊，免得我们过得太天真啊。如果不是我们有责任的话，宝儿就不会一直在强调你们不要怎么样，你们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那既然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要跟不要呢？因为所谓的自由，我们自由了，不等于我们可以自主。这是我们要从这个经节里面得到了一个黄灯的信息，黄灯在跟我们闪。有时候我们把自主当作是神给我的自由，自主就是说我自己做主。我有我的主张，我有的看法不一定不对啊。那什么叫做我靠着圣灵呢？等于说呢，我心中是有主的，而这个主权，这个主人不再是我。这个是罗马书一直在讲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自由等于自主，我认为这样比较好，应该是这样子。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聪明，那些都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神给我们那些，他不会收回去。每个人的特质，每个人的经验，每个人的背景，他都可以用我们。问题是，我们一定要守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我们去应用我们的自由，可是不再做主。啊，这是我今天有一点我很要特别强调的。好。那在我们还没有进入我们来谈这个谈果子，谈靠着圣灵哈、这个当中呢来分享的时候呢，有没有哪一位从你不一定是跟我领受是一样的重点哈、一个圣经如果只有一个重点的话，传道人早就把道讲完了哈、神的话是活的，从这个角度从那个角度，它穿透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情感，然后呢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就这样给我们一个养分，就把我们圣经都救活了哈，救活了哈。今天我们要再谈，等一下专题再谈那个哈。好，那有没有谁愿意在这个我们在这样子分享加太书的时候，有什么你的有没有什么你的生活中的对于圣经的体验呢？有没有？耶稣说他是活水啊，这个活水我们怎么我们去如何去体验这个活水，就他的话语出来的啊。我在你的里面，你在我的里面，然后我的话在你的里面，它是一个活的。有没有哪一位从这里面的经节或从里面经节的一些心得体验到你的生活怎么样受益处，有没有？
我分享一个最近的感动吧。
好的。
我有一个表妹，她在上海，然后呢她有两个孩子，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呢需要就是联系了香港的大学，然后可以过去，但需要重学校。然后我就是时不时我会问她，我说最近在干嘛，她说我在忙着这个事儿。然后呢就说到找学校的事儿，说孩子就他们查了有一个学校叫什么新加坡国际学校特别好什么的。然后呢然后但是说特别难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啊好的好的知道了，我说我们会给你祷告，然后 我们就祷告。当然，坦白的说，也没有祷告很多次，也不是每次祷告都会想得起来，但是有祷告。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给我回微信说：“啊，姐姐，我告诉你，你的祝福生效了，他们给我们面试的机会了。”然后啊，太好了，太好了！他说，但是面试就更难了，因为听过其他家长就是说有就是说有选择的几个人这样的。我也问了他的时间，我说好好好，我们接着祷告。然后我也很感谢神听到我们的祷告。然后呢，他们面试就很顺利，反正他说状态很好，孩子状态很好。然后那个是4月底的事儿，然后老师说我们大概1个月5月底会跟你们消息。然后等他回来。又没有2天，他说：“哎呀，姐姐太神奇了！那个本来说5月底才有那个消息，刚刚我一看邮件就来了，我们被确认了。”对，我相信他们也会有很大很大的感恩，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触动。
那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就是我们在
的意
圣
义。
灵，圣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周围。一直都在关爱我们，一直都在聆听我们的声音，然后主的大爱也会传达给我们想要去传达的地方，所以我，对，就是这样。
好的，好，谢谢，好，还有吗？
我前一段时间呢，跟那个国内的朋友聊天，他有一个老二，8岁，然后呢，就是我们聊得很好，就是谈一些信仰啊，包括一些理念呢，都很一致的。他那儿子就想来听听我们说话，想跟我们说话，然后。他妈妈说，他现在在跟一个美国人那个学英语，开始说英语了。我一听说，我说那我跟他说了两句英语，他说的还蛮好，他真的是回答的挺好的。然后我说啊，那你好好学英语，将来美国读书啊，8岁上2年级。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不，中国是最好的国。然后他妈妈让他走了以后，就说你知道吗？现在那个中国那个2年级的学生开始就有一门道德课。就在培养他们这些观念，那个他妈妈是就很比较就很清醒的，然后我听了以后，哎呀，心里就很痛，你知道吗？就是8岁的小孩儿，然后其实刚才那个种的那个种，就是种的那些情欲的种子，其实包括这种仇恨的种子，其实哎呀，真的我非常遗憾，就是我们那个真的。不断的在给孩子们播种这一种，包括我们无意识的，就是家长，那其实我们就会和给孩子说，被灌输说，孩子不能够输在起跑线，然后从一点点开始就开始那个竞争，就是为了成绩，就是没有信仰，没有爱，没有爱心，只会专业非常好，但是。问题呢？那个果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果子呢？其实我最近其实不是最近了，就很长时间一直在思考，现在就越来越清晰，就觉得真的就是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是这样子一种感受，
我从刚才正立到立生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生活中的一些可以说是感受了哈。那觉得说他们两位其实有一种生发爱心的一种信心，这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时候，他们可以特别是立生这个了哈，我先讲立生这个哈，他就有一个分辨啊，分别我们有这时候就有一个分别的能力，然后分别的能力出来之后呢，我们一定心里面会有一个方向。来到正立的时候，我就听到说他那个关心，那个愿意为对方祷告，我不晓得正立你会可不可以，我请问你一下，
对，我在收到他消息之后，在接下来，比如说晚上睡觉前的祷告，我们也会谢恩，就是我们还是要很坚定的，就是相信祷告的力量，相信圣灵的做工，对，所
那
以
对方是基督徒吗？
不是，对，但是
那
我
祷告这等于说他得到了益处了哈，可以这样讲哈。 那你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在灵里面的一个负担吗？
你说我们吗？
嗯哼，对于
没
对
有，
方，对方。
对于对方，我们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唯一能做的，这么远能够帮到他的事。因为我好像之前在教会，就是咱们妇女团契也分享过，之前有就是别的信主的朋友在十几年前也给我们祷告啊，然后对，所以我想，那有的时候，如果朋友谈到这个，我就说，那我为你们祷告。然后他会把这个结果回给我，他也认为说是祷告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在当前的阶段，已经是他一个很好很好的认识了。对，
了解，好的，好，好的，好，那立生，你觉得你这样的一个看法，有一些感叹，有一些分辨之后，你有什么样的，留给你什么样比较深处的一个负担吗？
其实这种负担很长时间就有。那个原来我在国内那个教会的时候，原来也是跟一个宣教跟着他服侍，他就说，哎呀，这个儿童是12岁之前，大概这个年份的那个孩子是最可珍惜的时间，给他种一个好的果子，让他有信仰，就是特别重要。所以我就跟着他在服侍，他非常认真。我那时候其实对这些东西还不是特别的深刻，但是那时候他也给我种了一个种子。一般的人都会很在乎的是成人的敬拜上面去布道，是吧？但是他就特别选择教孩子。我现在就越来越理解，我非常感恩那个时候他给我种了这个种子。你怎么播种，他怎么成长？当然神在那里面帮助他成长，但是我们能做的工作在这个时期真太重要了。
这个所谓的种什么收什么了哈，是不是？
对，真的是种什么收什么，
根源重要呀。我就有一个期待，说当你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特别为孩子们祷告，啊，特别为你认识的孩子们，特别我们教会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对他们的使命感祷告，那我现在再邀请你们有一个角度哈，有没有谁在我自己，我个人，当我再一次念到这个加太书5章，刚才念到6章的时候，你有没有哪一个觉得说我的焦点又再一次对准了，或者是我有什么样的更新？有没有针对我们自己的哈？刚才是两位都谈到他们针对别人的哈，他们有那个爱心，有那个关注，有一种分辨的能力哈，感谢主哈。然后基本上两位都谈到他们有两个，至少有两个来源是他们的榜样啊，这个生命的一种模式会产生想地产生的榜样，他们两位都跟那个前面的信的人，或也关注他们的人，给他们留下的榜样。好，那我现在请大家，我们转向我们自己，这样的经节跟我的生命有没有作用？还是就念过了？今天念一次，明年说哦，我又念了一次了。我觉得信这个神的话语哈，看了。当然，你经过思想，然后你搅觉了，等于说存到你的信心里面去的时候，那么就会成为我们的那个结果子的养分。
是
真
吗？
理在耶稣的介绍里面告诉我，他是圣灵。我们说要顺服圣灵，从罗马书第8章开始，离不开圣灵了，一直到教会的起始。彼得他们开始的那个使徒开始的教会就是新约我们所谓的教会，一直到现在，从来离不开圣灵，圣灵是一个主角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特别体会到特别要去领受到这个圣灵的工作，而且是要从我们自己我们的里面开始做工那我们需要对准，不要慢慢的就会往向这个好像我就有一个仪式出来，我一个。我就好像就觉得好像我守了律法，我是好的，刚才立春在讲，那个立生在讲，就是好像我会定了一个好的标准，用比较的，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以前讲用比较，谁比我们好，我们比谁好，然后一个好的标准，我就会在那边根深蒂固，就好像一个框框，然后我就以为我是好人了，那我们一直要过的日子是成为一个 因信得生的义人，我们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是这样子得生的这样的一个义人。我们是义人，是被称为义，而且神要在我们的信主之后的日子里面帮我们成义，也就是我们讲的果子结出来了，苹果的种子结苹果，那我们是被称义的种子，就结了义果啊，好不好？有没有谁跟我们啊有一点点分享？
师母，
好，
我就说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有时候我们在说，就是在这个面对肉体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在那里说我要立志啊，我要怎么样？但这里好像就是一个粗鲁，说你们要，当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这个才是解决之道，而不是我们常常我们又是刻苦己身，就是。不是刻苦己身没有功效，而是说有时候我们常常凭着自己的力量在做。其实这里就给了一条出路。我刚才读的时候就说，我顺着圣灵而行，我自然而然的就摆脱了这个肉体的情欲。
Amen, Amen, 是的，是的，Amen, 很清楚的，加太书从第五章过到第六章的时候，已经让我们看到那个爱的果子在那里了哈。那么有爱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些的话就一定包含前面谈到圣灵果子的这个里面的内涵，它的养分在那里。感谢主，是的，是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哈，圣灵刚才到第六章有没有？圣灵跟情欲是怎么样？第六章我看一下哈，
第五章就圣灵和情欲相争。还有就是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
对、yeah.
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我都赌种什么哈，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哈。
还有
所以我们现在的日子就是怎么样让他可以顺利的结出果子。那刚才刘磊他说他意会到说，我们就是要在顺着圣灵行这样的一个入口。而且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这样的话我们就安全了，是不是？你是这样吗？
对，是是，还有就是另外一句就是说，六章三节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您讲的，就是说有这些仪式啊，或者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就会觉得自己有了，但是实际上，就是要他这里想到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就是自己，我很容易，其实越是信主久了，就是很容易，就是你有这些外在的这些，做这些东西，慢慢的，就像以弗所教会，他可能慢慢的就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以为你还有，但是其实没有了。其实人是很容易自弃的，这也是一个对我一个提醒。我读的时候，
那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啊，我们会活在一种错误的安全感当中。Amen。Amen， 求神帮助我们。哦，还有吗？
师母，我来想一下，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我经历圣灵的一个带领，真的很奇妙。那时候朋友约我到公园里去散步，然后呢又去了这个沃尔玛呀，然后逛了 Costco， 然后跟他去吃午饭。把他送到公园回去的时候，我的手机不见了。哎，我在想，我们在外面晃了那么多个小时，我到底手机掉哪里了？我就一直想，我想只有在公园的时候，我有拿出电话，所以我那时候手机有拿出来，我想呀，很可能就是在公园里掉的。可是我想公园那么大，我到底去哪里找？所以，我有一个那个 iWatch， 你可以用它来找，所以我就用这个功能给点出来，它就告诉我我的手机确实是在那个公园里面。啊，我赶快又开回公园去。你在想呀，早上我待过的地方就是那个 Pavilion 那边 table 啊什么的，可是那边好多人了，很多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呀，满桌子都是他们摆的东西。我想说呀，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扫手去找，可是呢，就真的是我感觉是圣灵的带领，我就走到有两个年轻女孩坐在 bench 聊天，我就走过去跟他们讲，说你们拜托你用你的手机哈，打打看我的手机，能不能听到我的手机在哪里。那其中一个人还说 OK， 我帮你打。哎，结果打了以后，他说：“耶，你手机在响，可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听不到。”另外一个女孩呢，听完以后就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带一个小女孩走过来，手里拿着手机，那小女孩跟我讲，哎， found your phone。 我说哇，怎么可能，早上大概九点多我们就离开公园，我回去找的时候一下午四点多了，我想他们在公园待了那么久吗，会找到我的手机。因为我觉得就是圣灵带领我直接走到这两个女孩，我想大概是另外那个女孩她们是捡到我的手机，那经过确认说，因为我有要求另外一个女孩打我的手机，那她大概确认这手机是我的，所以让她女儿拿过来还给我。我说就是很感恩，我说是圣灵的带领让我直接找到他们，就问到了，问对了人了。对，这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很感恩啊。就是我们靠着圣灵，真的是很多不可能的事情，真的
是的，是的，
做到。
这组哈，万一你的手机找不到，也不是世界，可以这样讲吗？
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世界末日。
不会不会，我只是说会很麻烦，里面很多东西。
好，那我想请问你哈，慧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惊慌，你有害怕，你有忧虑吗？
有，我就担心哇，手机里那么多东西被人家捡去的话，我说很麻烦，我到底要怎么样做呀？所以我当时就是真的迫切就跟神求了，我说主啊，我真的不晓得去哪里找手机，我说大概不可能找得回来，可是我说主，求你帮助我。所以我就是回到公园以后，我觉得真的就是好像就已经心里面就有一种笃定了感觉，上说也应该可以找回来，因为上面已经告诉我在公园里。然后我就直接的走到这两个女孩，我说真的是圣灵一直在引领我，说哎呀，就是找到他们就对了，就可以找回手机。真的感恩，那么多个小时过去了，他们竟然还在公园里，然后就把手机还给了我。
是，
所以神帮助我，真的省了很多的不必要的工作，要不然还要去报遗失啊什么的，然后很多资料在里面要慢慢的找回来。
等于说你到了后面的时候，你就很清楚是圣灵的保守啊。
对对，也很清楚。
我有一个啊，谢谢你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好哈，求神帮助我们哈。我想慧丽这个例子呢，来帮助我们从神的话语得到益处哈。
嗯，
在这种时候，刚才慧丽说她也是惊慌，她也是忧虑，她就想到麻烦，这个是我们平常会有的情绪。那当然这个第五章谈到情欲啊，其实情欲本身不见得都是我们想到的是犯罪的行为或犯罪的一些症状啊，情欲本身是我们里面的一种动机，这里面的动机呢，刚才我提到的是谁在做主啊。那我想请问那个慧丽哈，他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从他的过去的他的经验他的经历哈，慧丽，如果那个时候你一发现手机不在了，你还是要找你的手机，你还是要想办法。如果你马上就把你的心放在说神啊，你帮助我，你认为会不会让你就减少那些忧虑惊慌，会不会？
一定会耶！我当时就是着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马上就跟神求，我想说哎呀糟糕了，我要到那个手机公司去报失，然后要干嘛，想着一大堆该怎么做的啊。后来就是哎，我就说哎，跟神求吧，我说过了这么多个小时，我说神啊，可能不太可能找回来，可是我说求你就帮助我。哎呀，结果就是真的找到以后，哎，心里笃定了，回去以后就这么自然而然找到这两个年轻女孩，就要回来了。感谢。
是的，是的，是的， Amen。 这个并不代表慧丽没有信心，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每一天过日子的时候，刚才刘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啊，我们就是从顺着圣灵开始，那也就是智慧书里面所罗门说的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没有错啊，我们大家都觉得终局很好哇，那个结果让我们很满意，可以这样讲好吗？好、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很多时候是我们会不满意的时候。像慧丽的身体，是她很大很大的难处。可是我就看到慧丽的身体的那种难处，带给她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表演表演出来的信心，或者是可以结出那种喜乐的果子。你没有经历过她那种过程的话。所以我说慧丽会懂得我的意思，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一次顺服神，顺服圣灵，靠着圣灵，就表示我们那个果子就修成正果。好，那我要谈的是这样子哈，我们从后面的果子来认证神，是不是有一个更好，像刚才加太书讲的，顺着圣灵，圣灵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圣灵是做主的，圣灵无所不知，他跟神一样，他就是神啊，圣灵无所不能。那我们可不可以顺着圣灵，靠着圣灵来行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按着，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话，啊，等于说我们就走在那个绝对安全的真道上面，不是我们会有，我们不懂，我们不懂啊。但是当我们有顺灵做主的时候，我们靠着圣灵的时候，你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只有受益没有亏损。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特别今天要强调是叫做什么叫靠着圣灵。我们都很容易从后面的好的结果来认识说，哎呀，感谢神他使我怎么样。但是我们反过来讲，我们的孩子会看到他的人生都是这样吗？我们的在孩子的面前，我们这父母亲或者祖父母亲在孩子的面前，孙子的面前，有没有一种模范，就是结果不是像我想的这样的时候，然后我还是一样非常的安全，我还是一样有喜乐，这果子里面有喜乐，有忍耐，有信实，有温柔，有仁爱。有没有谁愿意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跟我回应的？
我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三节，
嗯哼，
兄弟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我有一点，就是我有一点感想。
好的，
真的不能乱用自由。既然我们不再被那个肉体什么瑕疵啊，我就觉得我们已经重生了哈，就是脱离肉体那个生命，但是我们的在超出了律法，就不再被那什么肉体的权势瑕疵，我们就得自由了。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我们不能够乱用自由，他说不能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是很重要的。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你拿自由来借口，常常就以自己的情欲啊，就会放纵自己。哎，这是我的个性啊，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No， 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凡是顺着圣灵行事啊，从主那里得到自由，我们手行手听，不能按着己呀、啊，自己的魂来乱用这个自由而行。那我觉得这样子，最后你慢慢顺着神。我会得到一个果子，就是节制。
Amen， Amen。好，是的，
这是我今天读到这个12节还是13节一个感想。这个节制真的很好用。然后就说是这样，
有节制就是很成熟。yeah， 自律哈，有一个在那里哈。是的。我们可以把加特书里面的那些情欲的事跟下面圣灵的果子做一个比对，我们已经从上面被神悦纳，给我们资格进入下面要结圣灵果子的这样的一个啊，整个第五章的22到23节啊， 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啊，生命。神关注的哈，他关注我们的生存。他既然容许我们生，而且都是他所赐的，那么他就会供养我们。不一定要吃的跟人家比多好，要穿的怎么样，要住的怎么样，但是我们的生存，耶稣很清楚的从他的话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如果神能够养活一只没有几分钱的麻雀，难道他不养活我们这些他所爱所造的人吗？生存生活基本上，如果你看到加太书第五章上面啊，这个第十九二十所谈的情欲的事，情欲本身是一种欲望嘛，对不对？一个情感的欲望啊，那我们每一天过生活没有一个可以离开情感的欲望，比如说你饿了也是一种感受，那你就懂得去吃东西。但是这个情欲如果不顺着圣灵的话，我们就会吃得很过分，只想吃那些我爱吃的。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以为这些啊，我没有奸淫，我没有污秽，我没有邪荡，我没有邪术，我拜偶像，我不讲啊。基本上拜偶像是我们大致上一般的我们的这个罪的症状跟毛病，没有一个形象让我们拜。可是我们到现在还在追求，还在，当我们在追求一个让我们可以快乐啦，代替我本来有的一个渴慕啦，啊，追梦啦，我们说追梦啊，后面就更清楚啦，仇恨。我们会有生气的时候，可是总会变成仇恨，一定有一个情欲在那里，一个感情的一个牵扯在那里，竞争。这个我们都了解吧，记恨我们也了解吧，恼怒我们也了解吧，结党我们也了解吧，纷争我们也了解，异端我们也了解。什么叫异端？在另创一条出路。这个这些教义里面我觉得不够，我觉得不合乎我需要的，然后就有一个新创的一种主张，嘿，这个比较适合我，我就跟上去。这些都是我们情欲会自己自主的时候会跑出去的一些很危险的陷坑。因为下面加太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包括嫉妒、醉酒、荒宴，哦，我还没念完，哦，我还没有念完。前面你会觉得说，哎，我跟这个无关。耶稣说，如果我们念头上喜欢看到一个女的看到一个男的，或男看那个女的，心里面有一种羡慕啊、爱慕的话，那就已经是犯了戒罪了哈。后面加上嫉妒、醉酒、荒宴，荒宴就是我可以参加宴席，我可以享受宴席，我可以享受吃东西，但是呢，我不会到一个地步把我的生命、把我的生活完全的放在那个上面，因为我的生活跟生存有一天在这个世上哈，会做一个结束的事情的终局。这个就是那个传道书告诉我们，但他也告诉我们那个过程啊，过程要怎么样顺着圣灵，就是一个过程啊。感谢主哈，我觉得也给我们跟那个给金姐的那个分享，我很感谢主哈，也又是对我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启发。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神的律法会让我们感觉到不要这样，要这样，可是这种要跟不要的规范里面会让我们觉得自义，我们以为我们做到了就安全，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不安全。为什么？因为那个律法不能一天到晚管你，是情欲在牵扯我们，在拉扯我们，所以唯一的安全是顺着圣灵。那顺着圣灵意思不是说我不自由，我们自由了，像刚才富妈说我们自由了，可是我不自主，我不自己做主，我很饿。这个时候如果我想到说 不是我而已，我有一位帮助我、引导我，而且会安慰我。等一下我们特别在专题里面会谈到这个神的安慰哈。那这样的一个圣灵，即使我饿了，我有东西吃，那么我能不能从圣灵的果子节制来让我说，这个我最好不要吃，我吃的过多了，我的享受只有放在快乐的话，那我没有享受到我的喜乐的话，那我就要有一个节制。这个就是圣灵跟我们的工作在一起的工作，它不是把你的情欲阉割掉。前面保罗对这个谈到这个割礼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有点粗的话哈，全部都去割掉吧，好，类似这样哈。亚当他已经很不行了，他也要小心哈，他也有他的那个哈，不过他顺着圣灵就是了哈，他跟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他不是没有情绪，他也不是没有怒气哈。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每一天都会出现的情欲，它可以是中性的。如果一个人没有那种动机欲望的话，他就没有生命力了。那如何能够，我们既然是圣灵生的，就完全靠着他行事。刚才我们已经念到加太书的第六章，第六章你可以看到彼此的关系，那个仁爱的果子的味道已经出来了。啊，它是在生发，它一直在生发。然后这个生发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种子，就是信心。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过去一下另外一个果子的地方啊，就是彼得后书，好不好？请你们翻一下圣经彼得后书，我们看第一章五到八节啊。如果我们说灵修，就是一定要不厌其烦的打开圣经，从这里记得那个，想到这个，然后告诉我自己说，哎呀，我今天吃了很饱的一餐，那我今天的生活就会有生命力。刚才我谈到生存生活，这个不是我们的终局跟目的，我们的生命才是我们最关注最重要的。我们的生命是什么？丰盛的生命，也就是圣灵果子的特质。好，请刘蕾念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八节。
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好的，好，我希望今天我们把这里比对一下保罗的圣灵所结的果子，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结的。可是又对了一下这个彼得说，我们不能不闲懒不结果子，那跟保罗有矛盾吗？果子一定是圣灵结的，那这里代表什么？我们不能懒惰，我们不能轻忽，要分外的殷勤，等于说我的重点就放在我的果子长大了没，有没有长大了，有没有长得好，有没有长得健康。因为你有一个自由的能力，可以选择我今天不吃营养的，我只吃零食一样哈。你可以看到这些，有了信心加上德，我说信心就是种子哈，加上什么加上什么加上什么，你会发现这些节制忍耐爱都是圣灵果子里面的养分。这些的话他说我们不能闲懒。当然果子也有一个意义，就是从圣经来讲哈，从圣经来讲意义就是我们从别人的灵魂，我们也是去撒种，然后别人也得救啊。就像刚才曾丽说，他因为有谁为他祷告，有谁传福音给他啊，那都一样哈。弟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把这个种子想办法要介绍给我们的一个起头， 也是圣灵的工作。好，那么我们有了那个种子之后呢，从信心开始所加上去的，我们不闲懒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多多的让圣灵有机会，我们的自由要反而是让圣灵更自由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我再讲一次，我们的自由不是用来放纵自己的，不是自我做主的，我们的自由是更给圣灵自由的在我的生活里面能够深入到我的生命结出果子。所以我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已经经过说明的了哈。我其实很希望我们的灵修是大家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晋升，然后圣灵真理的灵把我们带进去，然后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让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有它的果效，果子就是有果效嘛哈。那现在我刚才谈到生存生活，那我现在谈一下神要注重的是我们的生命。所有这些你念的这些圣经节都是针对我们的生命，那就是为什么一个身体在衰残的人，一个面对死亡的神的儿女，他还是有生命的盼望，他生命是永恒的。那生命不是到你死后才开始的，当你一信了耶稣，当你天国就在你心里面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当你说我得到永生的那一个那一刻那一秒钟开始，你的生命就开始了，先活过来。耶稣有没有情欲？谁回答我？耶稣有没有人的常情？
有。
或者说六七情六有没有？
有。
确定有。不然的话圣灵不用带他到旷野，经过禁食后还要去面对试探。所以他被圣灵带领。但是圣灵带领他的时候，要经过考试的不是圣灵帮他站出来，是他自己要站出去。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现在很饿，40天没有吃饭，他有没有饿的欲望？绝对有。首先我要提一下哈，耶稣去做这种禁食不是在修炼果子，是被圣灵引导，而且他一定有他里面的负担，他马上就要拣选他的门徒，以至于看重那一些神的托付过于他里面欲望里面的需要。不是他去修炼怎么禁食40天，禁食一定有好处了，绝对有好处，对身体对的都有好处，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起点在哪里。因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这个是刚才加太书告诉我们，你撒什么种就结什么果，但它有一个过程需要被浇灌啊。如果你进食是为了修炼，为了操练你自己的话，那么你也会结出果子，就是你很能进食。好，他被圣灵带你去进食40天之后，我们的情欲会被魔鬼试探，他也会。首先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成饼。不要说变了，光是讲到饼，我想他的肚子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欲望一定就非常的被挑起来了。那个时候耶稣深深的知道，他活着不是只有肉体活着，他有生命的一个很清楚的生命的，我怎么讲比较好？我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哈，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天活着，面对各种事情，面对各种情欲的挑战，或者是试探的时候，让我们深入到我们的生命去，生命里面一定有圣灵在那里帮你掌舵，所以他讲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要依靠神口里所出的话。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神的话读到我们的思想里面去，主角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的时候是那么的重要。人活着等于说生存生活的事情不足以阻碍到我们对神的敬畏，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顺服。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欲望怎么办？如果圣灵引导他去，圣灵不在那里跟主同在吗？他在。他如何能够讲出，马上讲出这句话来应对这么大的一个试探？那个我绝对，如果我饿到那个地步，我想到我自己绝对没有办法，我绝对没有办法，我可以这样讲。但是我靠着圣灵，不管处什么状态，我都可以行。这是我们的在加太书所谈到的，不是在于你要不要，你可不可以，不是这个，不是律法的问题，是有没有被圣灵引导，有没有顺从圣灵。当你要想出一个主张，要讲出一句话，你有没有问一下圣灵，说圣灵，我这样说是生命里面的一个话语呢，还是只是生存的话语，生活的话语？我讲这些不是在说我们要怎么样变成这样的人，没有，我没有比你们更好，也没有比你们更怎么样。我只是觉得神的话是那么的百分之百，圣灵是那么的细心，那么的顾念我们，像妈妈一样。我们刚刚过母亲节啊，当然地上的母亲跟圣灵这一位圣母的母亲，当然是还是有很多比不上的地方。我自己跟母亲，我知道，当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那个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不是只有在过生活，我们有一个更重要永恒的生命是靠着神的话。魔鬼不会让你常常现行说啊，那个张牙舞爪，那个狰狞，他不会的。他很容易就把我们的情欲牵引出来。所以雅各书也谈到说，当我们被诱惑的时候，不是魔鬼的，它是一个诱因，可是我们里面的情欲的问题。情欲本身是中性的，是你被顺着圣灵，被圣灵引导，还是被魔鬼牵引出去，还是被自己自我的主张把它用出去，这个太关键了，这个非常关键。关键到我们收什么果子，往下面你就我们都很清楚，他的这个荣华富贵的欲望，他是王，下面都要拜他的这个里面的，他是王啊，是不是？他有时候讲一些话，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受不了，因为他就是一个王的立场，那个位置来讲话的，他是以神的儿子，他当然他不是以神的儿子的神性来面对，可是他是以一个，他是一个尊君的啊，这样的一个王。我们不都是吗？我们以后跟他掌权，我们是神王家里面的后裔，我们是尊君的祭司。但是就只有靠着圣灵，顺着圣灵，马上就告诉他，你要知道哈，魔鬼懂圣经，懂我们比我们多，魔鬼怕神怕的比我们多，我们唯一可以得胜的都不在我们懂多少圣经。 在于我们能不能顺从圣灵，依靠圣灵。所以我不是要深入到每一个果子，每一个果子的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到这个果子的生发是有它的过程的。种子有了，能不能顺利不嫌难的结果子，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靠圣灵，我们还是有责任。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是不能自主的。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回去再把五章、六章、两章，我们要继续的去主教哈。五章、六章，继续的去主教，继续的从里面收，能够吸收那个养分啊，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都很喜欢爱的诗篇，爱的真谛，唱起来又美哈。那个作曲的那个是我以前神学院的同学。那首歌哈，爱是恒久，仍然是我的同学哈，我们班上的音乐系的同学。那首诗歌真的很得体，很美哈，非常美，一次可以到现在，但他没有得奖嘛哈，可是呢，真的是可以很 popular 的哈，很流行的哈，甚至呢，有时候没有神的人，他们也很喜欢唱这首诗歌哈。当我们在欣赏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对爱有一种很美的一种渴慕。那当你在经历在经过这个诗歌里面的这些歌词的感动的时候，从恒久忍耐到凡事忍耐这个当中，记得我们是要被圣灵结出这些果子。不是在于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我有没有爱，是不是有爱，我们没有爱，可是圣灵把爱浇灌下来，让我们感谢神有这么美的爱的篇章，然后让我们不但欣赏他，我们也让他可以靠着圣灵，让我们心里面就结出生命里面，不要在心里面结出这样的果子。好啊，我们请小梅姊妹一样的啊，她带着，当然我们大家没有办法打开唱，就跟着唱好不好？好，那个小梅姊妹。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我分享一个，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您今天讲到这个话题，
是
我觉得就是大部分不信主的人呢，他的人生呢是没有受到管理的，就是像这个没有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撞这样。之前我们有一个邻居这个老太太呢，她是大概65岁了已经，她的先生是78岁。他们在一起20几年，感情很好。之后呢，有一个他的好朋友到他的家里面住了一个星期。之后呢，这个女朋友呢就和他的先生互相就是产生了这种爱慕之情啊。最后呢，他的先生已经78岁了，最后是跟他离婚，和那个女的结婚了。然后我这个朋友就非常烦恼，非常苦恼。但是呢，他却跟我说，他说我先生和那个女的是真爱，所以 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他，我说这个不是爱，我说这个是情欲。他也就是认可吧。之后呢，我有带他到教会去，他也开始慢慢的接触主。最后呢，他是找了一个外国人做他的男朋友，这个人是信主的。当时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要找一个信主的男士做你的伴侣，我说会好很多，因为他是受到主的管理的，他不会受这个情欲的牵引。他们就是很多年现在也是很好相处的。我就想分享一下这个例子，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会上不信主的人，他都是错把情欲当成爱这个东西，其实他不是爱。对。
是的是的。好，谢谢。有没有人有看过信主的也会这样？那个孟兰，你认为这个很明显的哈，当我们如果没有主的话，我们一定也是这样。好，即使没有做出这种行为，可能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那你有没有见过信主的也有这样？比较没有，对不对？
比较少。而且我知道有一个朋友，他和他先生都信主，但是他先生有外遇，但是最后他先生还是回头了。
是
跟他复婚，
因为有神的原因。
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他没有信主，可能你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
那一定要有超乎我们人可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那里。
对，
帮助。是的，谢谢。是的，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谢谢。好，我们还有没有？请讲。
就是我观察这个社会上，就是受情欲牵引最后的下场其实都会非常悲惨。就是其实神是非常爱我们，他
是
在保护我们，他不是说不让你去寻找你那个快乐，而是他
是
在保护你。
是的。
我这两个朋友他们在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得一场大病这样。一个是胆切掉了，另外一个是得了子宫癌，就生气嘛，跟肝有关系。所以这种事情就是对人对家人
全人全人。Amen。是的。
然后我这个朋友就是65岁这个朋友，他为了打这个离婚的官司花了大概50万美元，就是付律师费。因为他这个小三呢，就是还就是要抢夺他的财产这样。他到处打听他在中国有多少财产，在美国有多少财产。那么在他这个和他先生离婚的过程中呢，可以分的，美国的法律他也不完全是向着那个出轨的一方，他是看你一共有多少财产，所以很辛苦他这个过程。所以我想，如果不信主的人，其实不管他有多有钱多有地位，那么其实是很受苦的一个状态。
不要期待这个法律里面有完全的功能，只有神有。这个现在呢，基本上我们的所处的地方，我们所心里面所向往，一般的人呢，就是民主了哈。记得刚才我提到，我们不是自主的。那如果不是自主的话，包括我们是人民也不是自主的哈，就是民主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会有这种公平啊，就是他们的标准就不是圣经的标准了啊。在圣经里面，只要是奸淫罪就是死刑。那人的看法呢，民主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谢谢你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呀。那刚才一个概念哈。那个孟兰跟他的弟兄两个都是对中医很专精的哈。那我一直很认同，其实我们灵魂体是一道的，是全面的全人的，它不可能只有伤害到这边不伤害到那边，没有关浅，没有关联性，都有关联性呀。是的。其实神最关注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啊，能够 走完。所以他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那事情的终局，我们要想到那个终局，有这个终局的这样的一个意念，这个对一个基督徒很重要。我们的终不是在我们的墓碑那里几年到几年，我们的终是永恒，那就是盼望，那个就是盼望。刚才那个加太书说我们顺着圣灵，然后呢我们就在等候最后的那个意，那个盼望啊，我们的盼望、yeah、
师母
啊，
我可以就是顺着孟兰讲的就是有一点回应吗？
好的，当然。
就是我觉得他讲到就是讲到的两个年纪那么大，其实还是听得挺吃惊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年纪大了都是比较安全了啊，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情欲的事真的是不是说你到了一个年纪就过了这个就稳固，没有不会再出什么事情了。所以呢就是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可能我们只要在这个世上都要谨慎，都要增赞，都要就是在圣灵里，不然的话你再怎么样没有一个保险的日期，就是说你过了一个日期或者怎么样，你就可以就是好像放松警惕这样子。
我也补充那个刘磊说的这一点哈，跟孟兰讲的这个事情呢，看起来我们基督徒应该比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更有智慧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生命当中主真不是我们的最终的满足和喜乐的时候，其实分分钟都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情况在信主的人当中也会出现，当然可能不是出轨哈，但是你会发现说心里没有神的时候，你心里是空的，你总要找一个什么东西来把自己的生命给填满。这个时候其实就很容易落入撒旦的陷阱里边，不管你多大年纪。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学到的这个圣灵哈，在我们里边所结的果子，我们的生命啊，除了我们要跟随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让我们以神为乐。生命当中活着是以神为乐，紧紧的跟随他，这样的话才会是在主里边爱神，才是最安全的。
你可以跟我们解释如何以神为乐吗？
我觉得就是让神哈，世事当中跟神有个紧密的关系的时候，让人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因为我们人常常会，老人家会觉得孤单嘛，不满足嘛。其实你越发现，在神里边哈，其实真的是在你，我们说情欲无非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七情六欲，好像我们必须要在世界上找某种东西才能满足。但是你真的是认识神的时候，跟神有个很深的这样的去爱慕他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讲的啊，尽心尽意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不包括我们，不单单包括我们的知识，包括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力量，它也包括了我们的情感，就是我们情感情欲的这个部分哈。可能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教义很清楚，就是我们是用怎么说呢？是用个理智，用我们的观念或者用我们的毅力去爱我们的神，但是那个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神，包括了我们对神的爱那种情感。如果这部分我们意志交了，我们力量交了，我们全人交，但是我们的情感部分我们还别有所恋，没有在主那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不满足。就是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在你的情感上也要以神为乐。
那请问你好，因为这个是很实际的哈，我非常认同很实际的。那你怎么样从以世界为乐转到以神为乐？你自己很简单，就是你怎么样一个关键。
因为关键我就觉得我跟主是什么都分享的。比方说有好的我也分享，那我也能感受到他，不觉得我灵魂孤单，只要人能够明白你啊，需要人懂你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个比较感性的人，然后呢 我觉得在主里边，我是找到了跟他有这样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相交的时候，其实我又觉得很满足。这是我自己，我很难具体的讲是什么体验，但是我常常会真的是特别分享我自己情感方面的，就是那种感受的时候，我觉得神有跟我有交流，有同感，所以我很满足。对，
所以你什么都对他敞开就是了。
是，
你是这样对他敞开 ，OK？
对，我对他敞开。我觉得当我，因为人呢有时候内心不满足，就是他自己在一个里边嘛，然后他很渴望别人来理解。但是我要是把这一部分交给主的时候，其实主他也是一个有情感的，有就像主耶稣降生在世界上，他也会哭，他也会有情感。那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当我的情感除了我的心、我的力、我的意志跟他连接的时候，我的情感也就是用爱那个热忱的爱去爱他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一个满足，就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什么满足。这是我自己的，很难讲是具体是怎么样，这是我的感受。对，
好的，谢谢。
就分享说那个傅妈妈刚才讲的那个节制方面哈，我也在分享圣灵给我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可以说一个提醒嘛，因为事情很多，我的 schedule 总是会冲撞啊，然后呢有时候我很粗心大意，我就会忘事。那上一次呢，就是因为周五有个聚会，周六我就把一个会给忘了，然后他们找我打我手机，就是给我微信，我的手机也不响，等看完会我才突然想起来哈，然后呢当然也牵扯到周六的一个聚会的时间也冲突，因为我有课。所以的话呢，星期天啊，我也觉得很抱歉哈，因为我这个是我很挫败的一个地方哈。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真的是很粗心，这我也承认我自己非常粗心。但是我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把我的 schedule 把它的那个把它整合一下，然后有时候有那个放在 calendar， 但 calendar 又没有提醒我，我不知道这个手机怎么机能怎么弄，所以就是有点很 frustrated。然后星期天就有一个姊妹来跟我说，说我要跟你谈一谈。她说呢，你这样的话会影响别人对你的信任哈，因为你不说好了该开会没开会，然后这个都谈得很严肃。我确实知道自己错了哈，但是我觉得圣灵提醒我，以前我也意识到我有这个问题，但是呢那天圣灵就也提醒我说，其实这你虽然是个性很大大咧咧，总是忘事情，粗心，不错，这是你个性里边，但是不代表你不可以改的。我那天我就非常诚恳的，我知道圣灵不是他是在责备，但是他也在帮助我，就是说原来虽然我认为我是大大咧咧，而且我这么多年哈，没有早九晚五的在工作。工作那个 schedule， 所以的话呢，我也就是本身也是随心所欲，就是在不是随心所欲，就是这个 schedule 上就是比较大大咧咧的，我觉得我就很难改。但是呢那天是您告诉我，就是帮助我感动我，就是说实际上你可以改，你可以在这个方面很认真的来对待哈。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鼓励，因为我觉得我以前不行，所以我可以帮你啊，你来靠我，然后呢来把这个改正哈。所以这个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甜美的一个良师益友，所以跟从他的带领是很安全，然后也是很甜美的，虽然被责备但是还是很甜美，这是我想分享的。
Amen, Amen, 这样。谈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顺便把一个事情连接上来哈。那个刚才，等于说周师母他认为有一些事情，他是认为我自然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好像他也觉得说他做不了，他改不了啊，就好像这个是他的人生的特质哈。那我就想到以前我们有教过一个课，特别是妈咪教过一个课，那个课周师母很享受哦，她也很会教的哈，就是人的生性。那这个人的生性，就是说你生下来这个所谓的遗传，不是你要选择这样的，比如说内向外向，领导型的啦，由于里面那个深思型的啦，这个有我们的基因啊，一定有我们的基因啊，不是我们选择要这样，就像我们。 没有办法选择是在哪个家庭出生，哪个父母培养我们一样，有很多是我们不可控的啊。那个课呢，妈咪有一个用意，就是让我们了解，要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也了解别人。我想你们大家都学过所谓的这个五种爱的语言啊，为什么要学那个呢？我不晓得学了有没有比较好啦啊，因为以前的人也不用学这个啊。这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了解说我的爱的语言是什么。所以当你没有符合我的爱的语言的时候，那我可以跟对方说，就表明说我就是要，我不要你买那么多东西给我，我要你陪我做一下，这个就是爱的语言里面的一种嘛，哈。那这个是我们生来具有的，这个是另外一种，另外一个生性，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那个基因里面有不同的我们的遗传因子，使我们产生一种四个大体的，一个是很刚烈型，很有领导能力的，那它有它的特性。那每一个特性呢，包括有这个很乐观，包括有很内向，然后往里面深思，这个人呢就会产生比较容易就会敏感忧郁的，然后一种冷漠的，就四种，他们是经过实验的，这种四种身心是经过实验。当然你再细分的话，一个主要的特性还会加上一个附带的，有时候很奇怪哦，一个属于刚烈型的这个领导型的，竟然也会加上一个另外一个特性啊，就是一个正一个负啊，这是人的啊被观察所谓的被统计被观察出来的哈。好，那么其实这个课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了解了，那我们就释怀了。哦，为什么我的孩子叫他扫干净，他总是把东西就把它塞到床下去，叫做扫干净。对你的扫干净跟对方扫干净的理解跟训练，好，跟我讲到这就想到昨天晚上我跟牧师在吃饭的时候，那他现在呢每吃完饭他就赶快把我的碗收走去洗哈。那其实有时候我也很觉得很过意不去，可是我也很享受啊。我说你不要那么急着洗嘛。他说哎呀，我知道你啦，你以前就是那种人家就端到你前面帮你剥好你才吃的那种。他慢慢到现在我们结婚的我们的那个就是周年啊，就跟教会的完全一样啊，跟教会有几年我们就结婚有几年啊。哇，他就了解了啊，所以他现在很乐于，他的语言就是服务了，他很喜欢做实际的事情，做有用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就对我好像就是服侍的，让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也不会那么勤劳说、哦、因为你这样我就赶快去把它洗起来，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啊。那刚才周师母提到说我们有一种让我们觉得很放松的一种特性，这个不是错啊，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有一个像傅妈妈讲的，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有一个节制成熟了，我不是每一个时候都按着我的样子去活的，我也要想到别人。所以加开第六章就是告诉我们互相担当，我们要彼此怎么样开始会想到别人啊。所以其实刚才周师母这个分享呢，是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刚才提到说生命生活，我们不要把生活跟生命分开看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就像灵魂体不能切开来看。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有生命的时候也必定会有一个和谐的生活跟人的生活。你看我们多么感恩啊，我常常说如果有人对你批评感跟你表在你前面这样跟你讲的话，我们要为那个人感谢。有这样的人我们才会进步。所以我不会在意跟我相反的或反对我的意见。我这样讲你们可以理解吗？你要为那些意见感谢啊。所以有时候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对你是一个相反的不认同你的，那你要为那个都是在造就你，都在扩展你的心胸跟视野的，不管对不对，当然不能不对的了，不能在那个不对的里面，但是不晓得没有一个绝对对或错的事情的时候，那些都是在造就我们。我在讲什么哈？我讲回来一下好，谈到说这个刚才这个我就是这样嘛啊，这个是我们很容易，不管是信主不信主的人， 很容易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放松自己，或者是有时候是给自己一个理由，不要有罪疚感，要不要让自己有罪疚感啊？那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我有理由啊。但是，就像刚才周师母提的，圣灵是那么的细心，像妈妈一样在教我们啊。你还可以再进步啊，因为你不是只有为自己活着，你还有别人要跟他们互动。那如果爱对方的话，我们就会希望对方不要被亏损啊。所以你看多好，在肢体里面多好。好，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关系呢，可以成长啊。好，谢谢，谢谢。
你说很对，之前我是很不能接纳自己的特性的，后来我就明白我是这样的特性，我就接纳我的特性。但是我觉得
你跑到极端的了，你就是从另外一边跑到另外一边啊，这样啊。
但是我觉得
平衡了。
对，以前我觉得我应付的还可以，但是现在事情多了就应付不来，所以凭着以前的那个随心自己安排，就是那个没有那个特别严谨的那种态度的时候，可能就不行了。这也是神要帮助我的，学习很难，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喜乐的。
当然，有神就有喜乐呀，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就像你说以神为乐啊，呀，是的，是的。我觉得对方跟你讲这席话那一位呢，我觉得很感谢神，很感谢神啊，因为他顾念的是你会被不信任。
是的，
啊，那他不是说哎呀你说话不算话帮你定罪啊。所以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光是讨人喜悦，光是这样，不，也不是这样子呀。感谢主啊，这个是只有主内的弟兄姐妹才有这么样的一个互动啊。你看很多这种家庭里面的亲兄弟姐妹会吵闹翻天，也是这样啊，就不能接纳，不能理解啊，没有那种爱。我们可以有这种爱，不是因为我们能爱，因为圣灵会结出仁爱的果子。